这一次我们要查读四世纪的时候啊，我特别有一些负担啊，在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第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来读圣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人家讲圣经，我们很少自己好好的读啊，所以最好我们先自己好好的读，我们再来听，再来读别人的参考书，才不会有偏见。那还有就是我们个人读的时候呢，我们懂得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谦卑一点。如果别人交通的跟我们所想的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保留那个意见，但不要马上拒绝。因为到后来我们会知识越来越多，我们会越来越骄傲，然后有一些人的交通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当然有可能有些交通的确不合乎圣经，但有一些可能合乎圣经，只是我们还不了解。所以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第一个负担就是我们来学习怎么来读圣经，最好我们每一次自己要好好的先读。那第二点呢，我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它的事实，它的背景，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圣经它的事实跟背景呢，那我们大概就已经有了一部分的亮光了，然后再按着圣灵的启示，我们会知道的更多，这是第二个我的负担。第三个负担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不仅是一个历史，圣经也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今天神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那第四个负担我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对我们行事为人会有一些帮助。那第五个呢，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重点特别要放在我们要认识仇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被仇敌攻击，被仇敌压制，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仇敌是从哪来的，这仇敌的特征是什么。那四世纪特别给我们看见要怎么认识仇敌，因为他每一个仇敌出现他都有他的特点。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见得胜之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得胜者，从他身上来学习，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他们也有软弱，但神仍然能够用他们，所以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来学习，这些功课。所以这是这一次我们在交通四世纪的时候我的几个负担。好，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就他的四世纪的时间到底是有多长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十六节开始啊，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人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这一句话呢，其实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因为他们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就一部分的人啊，然后把地分他们为业，那是约书亚去告诉我们的。然后到二十节，此后就是约书亚之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所以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啊，有士师的时代总共有450年，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它最后常常出现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四世纪在写的时候呢，已经有王了换句话说，那是扫罗王已经设立了，最少第一个王扫罗王已经设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四世的时期大概是从约书亚死后到扫罗跟大卫作王的时候，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四世时期，总共有450年，可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四世纪这一卷书呢， 啊，它只是其中的一段历史而已，啊，大概是305年，啊，所以有100多年不在这个四世纪里面的，但是仍旧是属于四世时代，啊，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弄清楚，啊，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路德记也是在四世纪时期。还有以利跟沙漠的时代呢，他们有一部分也是在四世时期，啊，所以这都属于四世时期，只是不是在我们四世纪里面的那一段时期而已啊。当然路德记是在很可能是当中的一段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它的时间大概总共有450年。那关于这时间的算法啊，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有属灵的意思的。那这一段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不提啊，我们大概是留到第二章的末了或者第三章，我们才会比较详细来讨论这个四世时期的那个年代啊，那个总共的时间啊，我们要留在那个时候才讨论，所以今天我们暂时不讨论啊。还有就是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所有事情发生的地点都在迦南地啊，没有在别的地方，所以都是迦南地发生的。那关于四世纪的作者，一般的人都认为是撒母耳，因为四世时代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呢现在有王了，所以写的人呢他一定知道那王已经存在的时候，所以撒母耳是最可能的，因为他高了扫罗也高了大卫做王。不仅如此，撒母耳本身他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也是士师，啊，所以这一点我想就是他的作者几乎读经人都承认，啊，他应该是撒母耳，虽然不是100%的知道，啊，好，那在四世纪里面总共出现了13位士师，啊，但是我们知道士师不止这13位，啊，包括像以利他也是士师，啊，撒母耳记得那个祭司以利，他也是士师，啊，你如果读撒母耳上就知道他是士师啊。那不止他是士师，撒母耳也是士师，还有撒母耳的2个儿子也是士师，啊，是他的一个儿子叫约珥，一个叫亚比亚啊。如果你要查的话呢，在撒母耳上4章跟撒母耳上8章都有记载这一段，他们都做士师，啊。所以四世不止这13位，但是在四世纪里面提了13位。好，那四世纪跟约书亚记很有关系的，因为这2卷书好像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看见他都是讲到那些得胜，讲到他们在那里欢乐，因为神为他们做了大事。但是呢，讲到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都是失败，都是哭泣，所以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灵在那里率领他们。但是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呢，你却看见人的肉体在那里掌权。好，那整个四世纪我们大概可以分成3段。从1章1节到3章6节，那是第一段。那这一段最主要讲到神的家，他的荒凉，他的失败，他受仇敌压制的那个原因，他告诉了我们。所以这是第一段，1章1节到3章6节，讲到神的家荒凉、失败、受仇敌压制的各种原因。那第二段呢是3章7节到16章的末了，讲到以色列他7次他们离弃神，他们堕落，以及神的怜悯，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7次的记载。那第三段就是17章到21章，他讲到他们里面内部实际的光景，那他特别用3个方面来发表，一个是关于侍奉方面的，一个是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个是关于他们的见证的荒凉这方面的。 那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它因为它跟约书亚记特别有关系啊，它跟民数记也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交通的时候呢，会顺便把民数记跟约书亚记的背景，我们有时候会交通一点，这样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楚啊。那当然也有其他卷书有关系的，我们也会特别的啊来交通啊。那从我们现在交通开始，交通第一章啊，第一章我大概给它分成两段啊。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一节到二十节，这是第一段。那这一段呢，最主要是讲到就是犹大啊这个支派他征战的历史。那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末了，就是到三十六节啊，那是其他支派他们的征战。那今天我们盼望我们有时间能够把第一段，就第一章的一节到二十节能够交通完。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们试试看啊。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啊。他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们首先是求问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在任何事情开始的时候都懂得来先问神的话，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在凡事上来寻求神的意思。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不是问要不要去征战，他是问谁当先上去。换句话说的，征战是神的命令，征战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处在属灵征战的当中，所以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征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要依靠谁，我们该怎么去征战的问题。好，那关于这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有一些背景我们要稍微交通一下，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啊，约书亚记的十八章，四世纪前面约书亚记的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这是讲到当约书亚带领他们有了一些征战而且得胜之后，要准备分地的时候，那时候呢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为什么他们聚集在示罗呢？因为他们在旷野所搭的那个会幕也跟着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以后呢，就留在示罗这个地方。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们求问耶和华呢，很可能是在示罗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耶和华的帐幕在那个地方。好，然后你再看十八章的第三节，约书亚记十八章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要到几时呢？所以现在产业已经给他们了，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还单言？今天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说的，神已经把在基督里把各样属灵的福气产业把基督的丰盛都给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还在单言，我们因为没有征战所以没有得到产业。好，我们再翻开同样的约书亚记二十三章，这是一段约书亚在晚年他向着以色列可以说呢他的临别证言最末了的话 23章、24章都是讲到他最末了的话。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啊，我先简单讲一下，约书亚记大概可以分成四段啊，我很简单分一下。第一章到第五章呢，是讲到他们要进入迦南。第六章到十二章呢，是他们讲到他们怎么征服迦南。第十三章到二十二章呢，是他们分配要准备承受迦南，分配产业。那最末了就是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呢，是约书亚他末了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先要来看一段，就是约书亚末了的话，就是23章的第一节到13节。我们晓得约书亚他是在埃及出生，在埃及长大，他曾经也是在那里做过奴工，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看见神的作为，怎么样行了十个神迹，最后带他们过红海，经过旷野总共40年，然后要准备要进迦南。这时候摩西呢已经被主接去了现在重担是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约书亚就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征服迦南，现在分配产业。到末了呢，他有一些话要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话事实上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23章24章是他末了的话那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我们特别要看23章的1到13节因为这跟我们之后要读这个四世纪有关系的好，他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了那这时候约书亚已经老迈，年纪老迈了，他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神已经把产业给了他们了，这产业其实是他们的了但是他们要必须要去得所以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你看话讲那么清楚，后来他们失败也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们其实要面对的仇敌是又大又强的国民但是耶和华呢已经把他们赶出了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这么强的民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换句话说，神的应许说，没有个仇敌在我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他到时候第十节，你们一人要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所以是神在为你们征战所以征战不是我们自己在征战，是神所以这些话都是提醒他们的也是提醒我们的。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爱神很重要的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这是后来他们发生的事，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后来他们果然这样好，我们再跳过去，我们再看一下24章14、15节这段圣经我们就很熟了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是约书亚最后给他们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背景，这告诉我们呢，产业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了，他们不应该单言，应该要上去。所以他们就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聚集在示罗，约书亚已经死了，他们就聚集在示罗求问耶和华，我们谁应当上去与他们征战。好，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所以现在神呢要犹大先上去，不但是犹大先上去，神的应许也在这里很宝贵，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了。换句话，这个地呢是在犹大的手中，在神的眼中来看，产业已经是你们的了。那为什么是先是犹大呢？为什么犹大要先上去呢？因为犹大身上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也是我们要看到的首先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长子原来是流便，流便一个做长子的人他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个，他是这个家庭将来的祭司；第二个呢，他是这个家的君王；第三个呢，他在这个家承受的产业是双倍的祝福。这是长子名分的特点。但是流便呢，因为他污秽他父亲的床，所以呢，他这三个特点呢就分到其他三个支派上去了。君王呢就来到了犹大这边，祭司就到了利未那里去了，利未族的那长子的名分双倍的祝福呢就到了约瑟那里。所以你看后来约瑟他分成两个支派，以法莲跟马拉西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犹大呢因为按着圣经上给我们的看见，我们不但是君王，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要承受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长子，神给我们都是长子所以圣经上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君尊的祭司，就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提到他提到了那个锡安，就是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是长子聚会的总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子的名分但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每一个都是君王，因为我们将来可以要预祝一统作王的，我们也是祭司，我们要侍奉神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点所以呢我们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因为君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照理说呢，我们都应该要先上去在主年的征战上要先上去好，那我们另外要再看一处的圣经创世纪49章， 所以当神说犹大先上去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历史，他也是对我们说的。好，我们看创世纪49章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为什么说你弟兄们必赞美你呢？犹大本身的意思就是赞美，犹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赞美。好，他说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所以你看犹大会面对很多的仇敌，可是他必然胜过他，他掐住了他的颈项。颈项是特别说到我们的刚硬不顺服。所以就从一个方面来讲呢，这个仇敌是指着我们那个肉体说的，因为我们肉体常常是不顺服，所以他懂得掐住仇敌的颈项。然后说到他，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因为他有君王的身份。好，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所以犹大支派的特点就是狮子。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他在神的面前是神的羔羊，看这么柔和但是呢像仇敌呢他是狮子，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顺服，而且要绝对的顺服，那是羔羊，但在仇敌面前呢我们是狮子那很可惜我们正好相反，常常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像狮子，因为我们一点都不顺服，在仇敌面前我们像羊羔一样软趴趴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活出了那个君王的生命，那个狮子呢，他说谁敢惹你，没有仇敌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和杖都是说到了权杖掌权细罗是讲到赐平安者，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来到的时候万民都要归顺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犹大支派所代表的。好，我们再要来看一处圣经，就是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那第十章主要是讲到他们在行进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行进的那讲到在行进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提一下，你记得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他们在安营的时候，中间是神的会幕，对不对？然后四围呢，它有分成两个圈，一个是内圈，一个是外圈内圈他们是四个方向，东边这边呢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内圈的里面是谁呢？就是摩西跟亚伦跟他的家族，就是祭司这个家族的，是在东边然后另外三边呢是利未支派的三个家族南边呢是哥虾事实上摩西亚伦也是属于哥虾出来的但是他们是比较特别，他们做祭司的那哥虾是在南边，格顺是在西边米拉利是在北边，这是内圈我想我们以前交通过那外圈呢，我们知道东边也是最尊贵的一边，这包括了犹大犹大带头的，那另外两个支派呢就是以撒加跟西布伦那南边呢是流便支派他带头的，那另外两个支派呢一个是加德另外一个是西缅那西边呢是以法莲带头以法莲带谁呢？马拉西跟便雅悯那北边是但带头他带着亚瑟跟拿弗他利 所以你就看见在整个他们旷野扎营的时候，他们是会幕在中间啊，然后有一个内圈四个方向，然后外圈有四个方向啊。但是当他们行进的时候是怎么样行进的，就是第十章开始告诉我们的。行进的时候呢，一开始他是犹大带头，犹大在第一个支派啊，后面跟着他的两个支派就是以撒加跟西布伦，他们最早出门啊。接下来呢是谁呢，就是抬帐幕的那些支派，就是格顺跟米拉利啊，所以这是利未支派的啊。那在他们之后呢，就流便这个支派了，流便带着西缅带着加德啊，然后再来呢就是哥虾，哥虾是搬那个圣所里面的那些圣物的，所以很贵重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最后面，接下来就是以法莲啊，以法莲跟着呢他的两个支派就是马拉西跟便雅悯，最后是但，但的后面就是亚瑟跟拿弗他利啊。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两个地方，一个为什么啊米拉利跟格顺他们的帐幕要比哥虾先走呢啊，因为他们先到以后他们要把它支撑起来啊，所以等到哥虾他们抬了圣物来以后呢，就把它放进去了这样啊。那他们行走的时候，事实上啊，我们晓得是约柜在前面引路的啊，所以你如果读民数记第十章啊33节开始，你看啊，民数记十章33节到36节啊，他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约柜是真正带路的啊。然后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所有的仇敌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约柜停住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也是我们刚才在读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为什么神要犹大先行的原因啊，先去征战的原因。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犹大是君王支派出来的。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读创世纪49章也介绍了犹大啊，他是赞美，他是要掐住仇敌的那个景象啊等等啊。所以呢，因为他在旷野就是第一个走，所以征战的时候也是第一个啊。那最后一个是谁呢？我们刚才讲的是拿弗他利啊。那犹大的意思是赞美，我们讲过了啊，所以带头的人啊，里面一定要有充满一个赞美的灵。如果我们里面被压制住了啊，你不可能在前面走路的。所以我们要操练，让我们的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要被环境压制住，我们要有一个赞美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为什么拿弗他利是最后面呢？因为拿弗他利意思是相争的，所以你喜欢争闹的人啊，都在后面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犹大先走，因为他充满了赞美。一个充满赞美的人哦，不代表他没有困难的，他没有环境的，但是他不被困难跟环境压制住，他里面充满了赞美。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一天3次祷告神，但是大卫更是一个赞美的人，一天7次向神赞美。我们也晓得保罗跟希拉被囚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向着神发出赞美，锁链都断开。所以很多时候仇敌给我们的锁链，你记得赞美他会脱落的。所以犹大因为他是一个赞美的人，他充满了赞美。第二个，犹大是君王，他是带头的， 个带头的人呢，他是懂得跟随主的人，所以约柜是在他的前面。所以一个带头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投手的资料，对神投手的认识。换句话说呢，他只有自己先懂得怎么来认识主，怎么来跟随主，他才能够带领别人来走旷野的路。所以这里的次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约柜是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的，不是以色列人带着约柜走。如果是以色列人带着约柜走，他们在旷野绕着绕着就回到埃及去了，因为他们常常想回埃及。那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最特别的地方，最它的特点是什么？就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教会是什么意思？众人的意见。已经发觉现在教会的特点呢，是大家的意见，不再是神的意思了。所以呢，为什么今天神的家普遍荒凉的原因呢？因为不是回到埃及，回到世界，就是在还在旷野绕圈子。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懂得跟随主的人，懂得跟随圣灵的人，不是只是懂得一些知识的人。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操练怎么跟随主，怎么来认识主。所以今天神的家需要有这样的人。第二个呢，神的家也需要学习顺服权柄，因为如果真的有带领的人呢，他们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就跟着跟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犹大要先上去，因为犹大有这些特点。那这里讲的不只是犹大，这里也是鼓励我们要跟上去，要学习。好，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在这里首先我们看见这里肢体在那里配搭那个美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肢体来配搭，因为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可以扶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别人可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肢体的配搭那当然这个肢体的配搭，我们需要你不要总是要找到那些倾心爱主的一同追求否则你会被拉下去所以肢体的配搭很重要那当然就着表面上来看犹大找西缅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呢，他们的关系很亲，他们是同一个父亲，也是同一个母亲因为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但是呢，犹大跟西缅是同父，所以很自然他们会在一起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犹大分的产业很多，西缅的产业很少，而且西缅的产业呢正好落在犹大产业的中间，所以犹大找西缅去呢是有理由的那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来看一下约书亚记是我们对这一点有特别的认识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十五章。约书亚记十五章就讲到犹大支派他们研究所得的产业 如果你读的话，你顺便找地图的话呢，你虽然有些地图你可能有些地点你大概找不到，不过你大概会知道它整个是属于在迦南的南部这一带。啊，那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的城。啊，如果你读二十一节，就是十五章二十一节，啊，一直到三十二节的话呢，你会发觉它有二十九座城是犹大的。然后从三十三节读到三十六节呢，你发觉它另外还有十四座城，然后你再读下去呢，它又讲到一些城市，又有十六座城，又有九座城，又有十一座城，它你这样加起来，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呢，犹大占着很大一片地方，而且它的城市跟城市周围的村庄呢，总共有一百一十二个城。所以犹大是很大的一片地，112座城。好，你如果再看约书亚记第19章第一节，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你看第一节他特别讲到，他说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拈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看到没有，很清楚。所以犹大西缅的产业是在犹大这个产业的中间一块，啊，那比较特别的点呢，就是别示巴，所以别示巴是属于他们的，啊，那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像何俄玛，像喜格拉，喜格拉你读大卫的事情的时候，他常常也出现喜格拉这个名词，啊，所以你会发觉这些都是，当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都是西缅支派的，啊。然后你读到第九节，十九章第九节，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那西缅总共得了多少呢？得了十七座城，所以你可以看见差了很多吧，一个是一百一十二座城，一个才十七座城，所以他们中间是差了蛮多的。那为什么犹大分那么大一块地，而西缅分那么少，这么不公平？所以我们要看神分产业是有原则的，这个产业分产业的原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就要来看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这个如果不讲清楚，我们会觉得神到底他是怎么样分产业，为什么有的支派这么多，有的支派那么少，或者说有时候我们羡慕别人，为什么他得到那么多属灵的产业，我却那么少，所以我们要来看神分产业，他有两个原则的。好，在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五节，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给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所以你看这很公平的，如果你这个支派人数多，你就多得嘛，支派人数少就少得嘛，所以这是神分产业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他说就是五十五节，虽是这样还要拈阄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产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你看，一方面他是按着人数的多少来分，一方面呢还要按着拈阄，那什么是拈阄呢？拈阄就说到神的主权，所以到底你是分在哪一块地，这是神在选的，这不是我们人会选的，否则的话呢，我们都有的人喜欢住在海边，你看他就占据海边那一块，他就海的风景很好， 那有些喜欢平原，他可以种种植小麦啊这些啊，有些人喜欢山地，他就上山地。我们在自己在选啊，但是神有他的智慧在选。所以你就看见分产业的两个原则，一个是在神这一方面，这神的主权，那是跟研究有关；一方面是跟我们有关，看我们的人数多少。那我们晓得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产业就是指着迦南地哦。那整个迦南地呢，在圣经里面就乃是用基督来做预表哦，因为迦南地是流来与蜜之地哦。整个你看，整个这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们精华就是流来与蜜都在迦南地。换句话说，神属灵一切的祝福啊，神他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啊，都在基督里。所以这个产业，这个迦南地就是基督啊。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这些产业是属于我们的啊。可是呢，你要承受这个产业，你是需要征战的，对不对？那圣经应许我了嘛，但你要去拿呀啊。可是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第一个征战的目的就是要得产业。那很多时候我们打很多属灵的仗，我们一天到晚在打仗，你什么产业也没得到，你光是注意征战，你不知道征战的背后是有产业要得着的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不是去征战来得胜，你乃是已经得胜了去征战，或者主已经得胜了，你在后面只不过是跟着主的得胜，你去得产业而已啊。我们要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要看见啊。好，我们来细看关于分产业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跟神的主权有关，跟神的主权有关啊。那神怎么知道谁要放在哪一块地呢？啊，那这是神的主权。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不会拣选的。你知道，我们看为好的，我们去了以后呢，根本就不适合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拣选，你总是羡慕别人。如果神真的给你了，你发觉你根本就不适合。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主权乃是根据神的智慧，根据神的喜悦，根据神的恩典，根据神的爱，根据神的旨意，他来帮我们拣选哦。每一个人都有产业，而且每一个人的产业神给他的都是很特别的产业哦。每个团体都有他的特别的产业，那不仅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团体神也给我们特别的产业。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到底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产业，我们自己也需要知道啊。我们不要老是跟别人比较啊，羡慕别人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很羡慕别人的。我们应该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产业，神要给我们什么啊，我们就积极的从主那边接受，而且珍惜主所给的啊。譬如说你是犹大支派的，这是一个君王的支派，你发觉神给他的都是什么地方？很多山地，你山地的日子都不好过，对不对？可是神给他们山地，而且你会发觉犹大这个地方啊，很多仇敌。你看他的西边啊，非利士人；南边呢，除了埃及，还有以东；然后东南边呢，这边有亚门啊，有摩亚。都是仇敌，他们周围都是仇敌。可是神给他这块地，为什么？因为他是君王啊，神给他征战，好让他得胜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就是每一块地啊，神给我们的都是出于神的智慧，都是好的啊。我们情愿由神帮我们拣选，而且呢，当神给我们拣选的时候，我们里面能够就是相信而且顺服，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得到那一份。所以你记得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五节第六节，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粮神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也是我杯中的份。为什么说是杯中的份呢？因为我们的器皿都是固定的，你看我们就是那么一份而已，但是呢那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得了山地，我们就羡慕人家海边的，那海边的又羡慕平原的，但是呢其实神有他的智慧，神有他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这是神的主权。我们需要学习知道神给我们的那一份，那我们在那一份里面继续往前，我们不可能承受，我们的度量不够的，我们需乃是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最起码我们要学习知道哪一份是我们的，我们好好在主面前持守，因为那个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是跟我们的人数多少有关的，人数多少有关的。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有两次的数点，对不对？第一次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那时候他们准备要出发，从西乃山要往迦南地去的时候，在那38年旷野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次数点。然后到了民数记26章呢，他们快要准备要进迦南了，又有一次数点。你会发觉这两次数点啊，人数差的好多。我不把每一个资料告诉弟兄姊妹，你们去查就知道，把这两个比较一下。但我告诉你们几个点啊，第一个，第一次数点的时候，犹大就是最多人的。他那时候有74600人，那第二次数点呢，犹大还是最多，他有76500人，所以他人数是最多的，这难怪他产业分的那么多。那西缅最可怜了，西缅他第一次数选的算蛮多的，他有59300人，那第二次数点呢，剩下22200人。你看从59000将近6万变成了2万，有很大的损失，是跟那一次你记得吗，就是当那个巴兰引诱他们去跟巴利皮尔联合的时候，后来神降下瘟疫，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西缅人，而且他们有个首领后来被刺死嘛，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倒闭的最多，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神的产业跟我们的人数多寡有关。第一次的数点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我们的救人，救人的生命。第二次的数点呢，是代表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承受产业的多少，跟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度量有绝对的关系。你肉体的生命很强没有用，你没有办法承受属灵的产业。也许你在世界上可以，像西缅，你看刚开始有6万人，现在只剩下2万人，所以他承受的只有十几座城而已。但是犹大呢，一直维持这么多的人数，所以有112座城。所以神是很公平的神，他按照我们新生命的度量给我们产业。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的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懂多少知识跟道理。我们要学习在每一天看见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征战，这时候是我们学习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征战的日子其实也是 得产业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每天活在神的面前啊，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学习怎么来得到智慧的心啊，所以圣经上叫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日子就是被蝗虫蚂蚱给吞吃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主的时候呢，他有办法让那些被吞吃的日子为我们补偿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四世纪一开始我们看见为什么犹大跟西缅他们的差别这么大。好，我们停一下。